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我是叶叶子。
这一期节目呢，是一场29岁的坦白局。我们坦白，在反复使用30岁的标题之后，我们来到了30岁的边缘。此刻就是产生了一种狼终于来了的感觉，因为我们新媒体人，对吧？人均就是提前2-3年开始过30岁，然后快到真正要30岁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一点百感交集。就一方面呢，好像20代之后的几年成了30岁的预备期，我们也没有珍惜好20岁后面的那几年。然后另外一方面嘞，当30岁即将到来，还是会环顾自己的人生，产生那么一丝茫然。所以今天本场坦白局特邀编辑部里29岁的大家，就是一起来抓住20代的尾巴，聊聊这个悬崖般的年龄的独特体悟，珍惜一下自己的29岁。本期节目由专业生发品牌达菲欣赞助支持。达菲欣23年专研生发，男女分置双浓度，男性女性均有选择。只脱生发认准达菲欣。2025年达菲欣发起出发的感觉太好了这一播客企划，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怀揣着对出发的期待生活，只要出发就会有可能性。那来到29岁的话，大家的感觉如何？我有一个可以讲的，因为我是步入了29岁之后，我才发现有一部日剧叫29岁的圣诞节。但是因为本人过完29岁生日之后，很快就来到了圣诞节、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察觉我29岁的圣诞节他就已经溜走了，我完全没有办法，就产生那种日剧里面很玄妙的可以在过完29岁之后，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怎样发生一些浪漫啊或者什么的那些故事，就完全没有，因为他已经没了，下一个就是30岁的圣诞节了。
我自己是回想了一下我19岁的时候对20岁有什么想法，我其实记不太清，毕竟10年前，但是我估计当时还是蛮期待20岁的吧，因为总觉得虽然18岁是那个成年的年纪，但是你会觉得20岁是更加的有一种数字意义上的成年，是真的步入20代，然后感觉所有青春和一些成年人的生活都在20岁的时候开始发生。18、19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学生的那种，但是对比现在，还好像就不是一个感受了呢。但是因为我们编辑部众所周知人员就是比较的多啊，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局里面都是货真价实的29岁啊，但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其实都已经30了嘛，感觉应该也没啥，就是只要身边的人没啥的话，那我觉得我也没啥。
有一个日剧叫过了30岁还没谈恋爱会成为魔法师，
那是好像一个关于处男的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天刷到一个帖子，上面就是说什么发现自己恍然立马就到了30岁，但是还没有谈恋爱怎样的，然后评论区里就说恭喜你成为了魔法师呢。
而且之前就是给编辑部另外的真的30岁的编辑过生日的时候也没感觉到，只是给他过生日，然后一算，这竟是你的30岁生日，怎么就这样随便的过了，
感觉得买个寿桃。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群人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其实你知道我春节的时候还蛮焦虑的，春节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认识了可能有10多年的那些朋友们都已经走上了所谓的人生的正轨，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脱轨的状态，就他们都开始比如说领证啊，结婚啊，然后也都在计划订婚啊什么，然后今年我要参加，接下来要参加3场婚礼，就是大家其实年纪都一样嘛，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焦虑的。就是本来我其实如果是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春节的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大冲击。
我发现这个还是跟环境很相关，就是我们这帮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相对静止，年龄感相对静止，所以就不会有一种被时间推着走，被推到30岁的感觉。我6月份也要参加一场婚礼，但是因为就是那个是我们宿舍里面唯一一个有可能结婚的人。
什么叫唯一一个有可能？其他的没有可能是怎样没可能？
有比如不想谈恋爱的，不可能结婚的，拉子，还有
各种各样，
就是甚至有一种 全村的希望的感觉。
终于有人结婚了，
就是有人完成了这一项大事业，
有人在这个传统异性恋世界里面获得了他想要的幸福。
可以、
哦、那是要祝福的。
但是我回想一下，我十九岁进入二十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反而是在二十九岁要步入三十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一丝丝的不安。我这种不安就体现在我会时常忘了自己二十九岁，然后发现自己忘了的时候，我赶紧提醒自己是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念好多个二十九来提醒我自己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年纪，就是不想要在没有珍惜他的时候就错过他，就像圣诞节一样，还没有开始，然后就已经错过。那你们现在回想自己和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相比，有发生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吗？小变化也可以。
我得思考一下。我觉得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应该就是傻傻的，有点无语。
什么叫有点无语？
就是会不知道我在干嘛。现在好难想啊，可能就是物理层面多累积了一些知识，但是至于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呢，就很难说，好难说出一个具体的变化。
那你可以从什么心境啊，还有自己能量啊，身体机能啊，
那应该是
性取向啊，这些方面来讲。
性取向
哦，这个我可以讲。经历了两个跟我同龄的朋友，女性朋友啊，突然找到了女朋友。然后我觉得这是三十不惑的一种表现，终于不用再做绝望的侄女，迎来了新生活，也挺好的。
对啊，就完全进入下一阶段了嘛，
是挺好的。我可能现在会发现，原来身边人真的会结婚，就是
你们是真的会结婚呢。
你这句话可以当标题。
就因为二十出头的时候会觉得大家都是同学嘛，那同学啊就是会一起玩，一起聊天，一起写作业，一起干大学生干的所有的事情。直到现在我是没啥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别人是真的会结婚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生活好像就是推进到了一个程度。虽然我也不是说那些同学朋友们结婚了他就会变了还是怎么样，人家只是对吧，在法律上拥有了一段关系的认证而已，但就是会觉得哦，原来人是会结婚的。可能以前二十出头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么的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到现在的话你就会发现呀，人是会结婚的。
那你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化程度有什么改善吗？
社会化程度肯定是比以前更社会了一点点，就你肯定会比以前更能读空气，更能了解比如说谁是谁，谁是谁，有事儿的时候应该找谁，没事儿的时候不要惹谁，就类似于这种很无语的东西。以前没什么可以注意，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环境里面就都是学生。应该是说现在会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维系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互相利用，可以比较中性一点的来看这个问题。
能互相利用倒也挺好的。
你这让我想到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跟我说一句话，当时应该是也是在聊关于友情方面的事情，他就说朋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大家肯定是会有互相有用的，就是类似于可以用到的地方，
麻烦对方。
再翻译一下可能就是说互相利用的点。当时的我听到之后是非常之震撼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朋友是可以互相利用的，我就是想大家就玩的开心那就在一起玩啊。我没有想过就是其实也是一种角度上给对方提供了不管是情绪价值也好还是某种什么也好，它是有那样的一丁丁公用性在里面。虽然我现在回看这句话我还是持一定保留态度，但是确实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认识到一些事情更深的部分。
我其实还是身体机能或者一些生活习惯上有挺大的不一样。
你的生活习惯竟然会有很大不一样？
会有很多不一样。之前咱们聊三十岁那期我也讲过，现在一个最明确的区别就是大家都变得很喜欢吃蔬菜。二十出头的时候会觉得你的身体就应该正常运行，我就应该吃得香睡得着，熬大夜之后再睡觉就好了。但是现在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你刻意的去维护它，也不是刻意的去，就是需要你去维护它，你才能吃得下睡得着。 在这个年龄大家就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睡眠问题，这些睡眠问题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大家都会突然很愿意为了自己的枕头啊，为了一些床品投资。睡得好的人是不会注意这些的，睡得好的人可以睡20块钱的宜家枕头，睡不好的人就愿意买400块钱的枕头。
前一段时间公司有一个内购活动是可以买枕头，你知道就是我有一天看到吴师傅那天没来、他的桌子上放了4个枕头，
就是给身边朋友买的吗？我还在睡20块钱宜家枕头，
然后我震惊，我说4个，
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公司有50个人吗？
有差不多吧，
内购了47个枕头，
好荒谬。
就会忽然在意一些健康问题吗？这都是20岁出头的时候完全没想过，那时候就像牛一样，身体真的很好，
到处乱撞。
对，
确实以前不会想任何健康层面的问题，会觉得就该熬大夜。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那种所谓的那些什么加班猝死之类的新闻，反正感觉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种。
那个时候关注的都是大学生谋杀案，
好吧，
就是谁在夜跑的时候被杀掉了，
好吓人。但是现在的话就会可能会更容易捕捉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因为加班压力或者是工作的问题，然后健康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会更加的重视体检啊什么的，有的没的，因为会真的觉得人是会死的。
我20岁出头的时候也根本不运动，现在大家都开始运动了，因为不运动真的害怕自己会死。
哎，那你们20岁出头的时候会不会减肥啊？我反而是那个时候减肥，我现在不怎么减肥。
我感觉是，就是那个时候运动或者不运动什么的会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表外貌，身材焦虑在那个时候应该会比较的重。但是现在的运动是真的是为了增强体魄，
增强自己的心肺功能。
以前的那种运动就完全不是为了寻找运动的快乐。
以前减肥其实也都在，
我本来想说节食的，就是你们不节食吗？
就是会
节过一点，节过一点，
但是其实是在乱节来的。
乱节，对
对啊，
我曾经试过晚餐只吃主菜，晚饭只吃煮青菜。
哦，我还以为你的那个主菜是 main course 的主菜，我说那你对自己挺好的呀，
牛排什么？
我当时也在想这个
水煮青菜，就是菜放进水里面煮了，然后只吃那个菜。现在想起来，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
有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要健康生活或者要节食，然后吃一大盆沙拉，里面挤巨多沙拉酱，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低卡的，然后什么是又是真正的减肥食品，不知道，只是想减，有一种劲头就减一下，这种3分钟热度又很容易消逝，然后就忘了。过一阵又会开始，
甚至是有点像是一种潮流，因为感觉身边的女生多多少少吧，减肥或者是减脂什么的，然后你就莫名的感觉，哎，我好像也得减一减，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减，吃了几条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很荒谬，我现在想起来很荒谬。
对啊，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有在认真的坚持过一小段时间不吃晚饭，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而且在坚持不吃晚饭期间，我没有坚持成功不吃宵夜，就是说那个肥也不知道减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室友，就是他看到一种方法，说只要你7点钟就把牙刷了，你就可以不吃宵夜，然后就会变成我们宿舍有 A 吃宵夜叫他，他说我刷牙，然后对方说你来吧，他就吃，然后再刷一次牙，然后 B 开始吃宵夜，他又去吃了，然后再刷一次牙，最后一晚上刷了4次牙。
这是我妈坚持到现在的方法，她现在就是吃完晚饭就刷牙，但是我有时候会在晚饭之后再吃一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如果跟他在一块的话，我就会硬塞到他嘴里，然后我妈就会很无语，再去刷一次牙。
你们都没有说工作上面吗？
然后他说关注猝死新闻。
我就觉得我好像整个20岁就是被工作绑定的一个人。
叶子工龄快10年了，
他不是20代吗？
也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到了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非常内耗，回一个人的消息可能一段话要编辑2个小时，也不敢发出去，
然后就下班了。
真的是那样，就编辑完那段话我一站起来就眼冒金星，然后现在就是完全不会有这种内耗的情况了。基本上就是当时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也不知道该问谁，然后问谁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问，就现在就是这些方面好像更游刃有余了一点吧。我以前是还挺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的一个人。
不过叶子学影视相关，是不是开始实习也开始比较早，所以 对，二十岁
当时就是一个傻瓜一样。我刚才你们说那个十几岁十九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十八岁还给自己十年后的自己写过一封信。
哪儿呢？还能找着吗？
我试图找来着，但是现在已经我准备放假回去再找一找。
可以，如果找来的话请带来，这种出土文物
太丢人了。但是我现在就想着那会儿对自己的期待好像现在基本上还是实现了70%，因为当时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我毕了业要去什么电视台实习工作，怎么样晋升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想法吧。最开始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就很傻，就是当时什么也不知道要干啥，然后人家给你安排的活你也不知道这个目的到底是为了啥，纯纯的工具人吧，就是那种别人让干啥就干啥，完全不会有自己的想法那种。
那你们会回看自己20岁出头的照片吗？或者就是25岁以前吧的照片？
会啊会啊，但是现在看的确就觉得傻的挺可爱的。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土，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时尚了。然后经常搞一些，就女大学生嘛，会搞一些潮流穿搭，现在看起来非常荒谬啊。比如我有一张照片里面穿着很短那种超短裤，上面有很多洞，这不重要，重点是它那个兜是印花，它的兜会比裤子长。
哦，我见过。
你们能理解吗？
能理解，很多 idol 也穿那样的。
对，现在那种裤子其实已经不咋流行，并且那个裤子它是一个低腰裤，它要挂在你的胯上，放在现在有点就是它又旧又新。当时我爸看到我那个裤子有问我说为什么要在裤子上面挂抹布，我当时很愤怒，但我现在这么一看的确像抹布。
因为我手机里面其实还存着我就是初入职场前几年，这也是25岁之前嘛，就差不多那几年的照片。然后我有时候会回看，我回看的时候还会看我那个时候跟现在有没有多皱纹之类的，就是尤其是对比那种笑起来的照片，因为笑起来的时候你脸上的纹路那简直就是每一条都会显现出来，就会特意去看，最后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我就沉下一口气。大家道理都懂嘛，肯定脸上会有变化，可是还是不希望那种变化就如此明显的摆到面前。因为我有时候会刷到那种明星对比帖，然后我看到明星的对比都这么明显的时候，也会怕这种残酷发生在自己身上，虽然它早晚都会发生啦。
你们都是觉得就是20出头的时候是比现在状态要好的吗？
我是说从能量上来讲，就某种程度
那个时候毕竟还是一个高能量女大学生。
那叶子就是觉得现在更满意。
我就是不想回看，完全不用。
为啥？
就是你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还是在有慢慢变好的呀，就是我现在就看那个我当时的照片，我就觉得 OK，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思想上面成熟的很晚，就是比较晚熟，所以就是可能内在想法的变化才能导致你外在形象上面的一些改变或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晚。
那你20岁的时候长啥样？
就是梳个马尾辫。哎，
难以想象。
我好像记得前几年就是看理想还早的时候，叶子好像是长头发，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扎马尾的，后来就是会就是这么长吧，然后烫的花儿。
对，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很爱烫头，我是有自来卷，所以高中时代一直在做离子烫。哦，离子烫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发型。总之到了大学之后终于可以开始烫头了，我就用烫更大的卷来矫正我的自来卷。反正至少比如大二之后都在疯狂的烫头，到现在发质不太行了，所以不能再烫了。
那你们从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心理上来讲已经30岁了，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30了或者已经30了，但是会有那种突然觉得自己有一些年龄感的时刻。尽管我们这个年龄说有一些年龄感也挺可笑的，但是的确会有这种时候。哎，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写小红书，写没理想的那个29岁小红书突然想到的，就是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我已经比很多我看的网文作者要大了，并且大挺多的。
这个也是我的暴击时刻，因为我有时候会回看老文，当时第一次看那些老文的时候自己可能也就20出头或者10几岁，那里面主人公可能27、28、29，另外一个主角就会管他叫大叔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魅力大叔年届28。
然后我现在回看我就会说28、29岁你管他叫
大
叔 Hello。
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是一种不幸，是因为就是不止在年龄上面 你比他大，而且他直接反映在你在一些见识上或者在一些社会经验上会超过那个作者。本来这个网文它应该跟你的现实生活不太交集，在你的大脑上光滑的划过，但看到一些情节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光滑的划过了。比如我之前看过一个情节，是四个大哥一起潇洒的开着一辆布加迪威龙走了。你知道，作为一个可能二十出头也可能十几岁的作者，他不知道超跑只有俩座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很不幸，我知道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想象四个人坐在里面，我就只能想象两个人爬车底儿，
然后这篇文就没法看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比如看网文方面尽量的选择一些要么是古代背景要么是未来背景。古代背景是因为我这个人足够的文盲，他在历史上面写错什么东西都不会创到我，因为我不知道。然后未来就是因为他都是编的嘛。
对，未来就是大家都要死了一般情况下。而且我会很受不了的是很多那种现代文，大家都会觉得30岁你就一定要年薪百万，事业有成，成为总裁，不论男女，只要你是主角，你在这个年纪差不多你就得达到这样的成就。
但是很正常，因为大部分网文作者年龄也都不大，然后大家在20出头的时候就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到了30岁的生活，所以挺正常。
我确实会明显的觉得20出头，尤其是00后的朋友们，活力指数是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也想不起来我以前是不是也这么有活力，在各个不同的场合能感受到更年轻的朋友的那个就是心境和行动上都会更加的有活力。比如说最近不是蹦蹦游戏厅第三季回归，这一季我就会明显觉得自己在带入那个咪咪，因为咪咪其实跟我们是同龄人，应该也是29岁，但可能韩国年龄是30之类的，跟我们完全是同龄人。但是像那个永济还有那个宇进，他们两个就是很有活力的00后，就是非常的精力充沛。还有一个大姐嘛，大姐是叫恩智，她应该也是比咱们也都大一些，就其实大姐也会展现出她非常有活力和非常搞笑的一面，但是我会觉得她那个很有活力的那一面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是这个团里面的姐姐，我当然我需要去带领大家把这个氛围搞起来，就是要对这个综艺负责嘛，所以我会觉得她那些活力和精力充沛是一种30加姐姐的一个责任感在带动。但是永智和安宥真是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精力充沛，就是那种精力乱射的那种感觉。然后与此同时，咪咪呢，就是他当然也会配合大家，就是在玩的时候就会玩起来，然后要搞一些什么活动也会一起搞。但是我就经常会能够捕捉到他的一些啊累了的那种瞬间，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非常的能够带入。他当然也是会很喜欢跟大家一起玩了，但是他也会常常感到一些疲惫，或者是他只是想吃吃甜的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的时候在公司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旁边有一桌是比如公司新来的年轻一点的编辑或者实习生，他们就聊得热火朝天，然后我们这一桌就一边扒饭一边沉默。
对，我有时候听他们在旁边聊八卦，就聊一些明星之类的八卦，我心里想对，但是我面上不会露出来，也不会想加入，因为已经聊不动了。然后但是听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聊下来，而且聊得非常投入，我就会想真好。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精力值活力值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区间。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就是那个能量值就是变了，就是从那样变成了这样。
但是我有点理解，因为我看游戏厅的时候第三季它第一集里面他们不是四个人一起表演分手情节嘛，然后由申元浩导演来给他们打分，最后的时候因为他们所有人表演完的，然后每个人都背过身去，要由那个申元浩拍他们肩膀来决定他最喜欢谁的表演，能看到永智和佑真他们就不断往后，就希望自己肩膀被靠到，但前面两个大姐就站在那儿，根本就不会想要往后挪一挪。然后最后申元浩拍了那个咪咪的肩膀，然后咪咪又很开心，就是该开心的时候会开心，该激动的时候会激动，剩下的时候就会储存一下自己的电量。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聊到以后是不是要一起住在一起啊怎样，然后咪咪就对，就是会腻的，对，我想自己带着，
就很好笑。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些就是更年轻20出头的朋友们，他们就是那个精力是在外溢的，他就是 一杯满了的水有时候会外溢的那种感觉。然后咱们的话就是那个水是要积累，
要管理一下，
要管理一下这个水，就要不然它可能会就是都没了，你就要大概维持一下。
而且原来看这些综艺，不管是旅游综艺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综艺也好，就你不太会去带入更年长的那一方，然后那些更年长的一方通常看到那些年轻人展现出来活力，其实会姨母笑的，就是会笑得很开心，觉得他们真可爱啊。我那时候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觉得他们那么可爱，但现在自己到了这个阶段，看到一些就身边零零后的朋友或者是什么的，是会发出那样的笑，就觉得有人还在这样活着真好。
没错。
叶子呢，有觉得这中间发生什么吗？
确实是这样，我有时候会突然可能翻到我几年前的聊天记录什么的，我就觉得啊，我那个时候竟然会打这种表情出来现在就完全不理解啊。确实感觉这两年慢慢对一些事情的兴趣会下降很多，就是那种热情，就是以前可能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会展现出来100%的热情，但我现在可能就哦，给他80%就够了嘛，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是由年龄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打工造成的。因为我最近在思考一个事儿，就是我有时候上班之前会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眼神是怎样的，然后下班回家再看一下自己眼神是怎样的，
像那种上幼儿园和出幼儿园时候的表情，
眼里真的会没有光。就是之前一直看大家说怎么上班眼里就会慢慢没光，然后你眼就会变越来越浑浊，有可能是真的，那个时候不会觉得有这么玄乎。
我有一次是就是直播吧，直播准备，然后就是跟老师的那种腾讯会议的连线，然后就是提前测试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开我自己那个摄像头，我就某天打开的时候把自己吓了一跳，真的就是那种疲惫然后又面无表情，甚至就觉得这个人是在生气一样那种，我吓到，我赶紧就突然就扬起了嘴角，
露出一个职业假笑。
我感觉可能是20出头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一个开端，就即便是毕业之后或者是进入职场，它是一段生涯的一个开端，所以那个时候就算工作忙或者不顺利，会感觉还是会有一些新鲜感也好，或者是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但是现在嘣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一个生涯的开端，我们处于一个生涯的中段甚至中后段之类的，你就会对于太多东西都很熟悉和很习惯。而且我觉得这个跟你换一份工作关系也不大，因为你知道就算换了一份工作，工作它就是工作，你要遇到的狗屎和什么东东都是相似的，只不过可能是工作内容会有所变化，但是你要遇到的挑战和你需要处理的事情都是相似的吧，所以那个就活力值就会下降。
而且更年轻的时候会很容易不顾一切的扑上去，可能会有点失焦了，容易 all in。 我最喜欢他的时候我就什么跟他相关的都想去试试，但是到现在了的确是觉得不管咋样我自己的命最重要，维护住了自己的舒适圈之后，可以就是比如往里投入10%-20%的热情就可以了。
那你们20多岁的时候会不会就比如说到哪一岁突然产生一种年龄焦虑啊？我记得我很清楚，就是我22还是23岁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年龄焦虑。我那个时候年龄焦虑是我只要过了这一岁之后我的年龄就会刹不住车可能一眨眼就会直接进入中年，应该是23岁的生日吧，我想完了，我过了这个生日之后24、25就很快可能就一眨眼就过，然后我立马就30，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浓浓的焦虑感。
会是因为那个时候又赶上了大学毕业吗？
啊，也有可能。
但我确实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21、23是一个相似的年龄感，就是我在21、22、23的时候我感觉我做的事情或者是对自我的认知是在一个阶段，但是到24、25、26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明显跟之前那3年不一样了，然后到27、28、29
都是30岁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我在24、25、26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比如说所谓的30岁它并不近，就我觉得那还是离我很远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从26一转到27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是这个所谓的30岁预备役的这种感觉会很强，就是7、8、9这个我就会把它算成是就是奔着30岁去。
我也是，就是我27我以为自己28，28以为自己29，29以为自己30。
你是韩国人
要算这个虚岁的，
就是一整个没有珍惜自己每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就因为总觉得自己已经30了。
我觉得就是年纪越大确实是对这种时间 间感是越来越紧迫，这不是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概念吗？
相对论出现了，
就是会觉得年龄越大它时间会感觉过得越快嘛，就是因为你每年相对来说，比如说
原来这个是相对论
对不起，这个知识我是从之前圆桌派里面听来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爱因斯坦说的。
可以
比如说你三十岁的时候你相较于你人生就是三十分之一，三十一岁的时候就是三十一分之一，所以它那个是越来越短的，相较你整个的人生它是越来越小的，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快，所以你那种对年龄和时间的焦虑感就会越来越重。
原来如此，是数学问题但是我现在又突然觉得可能过了三十岁之后就爱咋咋地了，主要就是那个节点的问题。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的状态的那种差异，那你再回看自己整个，我觉得站在二十九岁是可以回看二十代，就进行一个短暂的或者是阶段性总结吧，就每十年总结一下的话，你会觉得自己二十代有什么遗憾吗？大家。
我好像没啥特别遗憾，我觉得我妈可能有遗憾，但我个人是没啥。
你觉得你妈的遗憾会，
她是遗憾你的二十，
她遗憾我的、哦、对，她总觉得我要是多准备一下可以考到一个更好学校
不是还在纠结这种事情，
但是我多次告诉他不会的，我的实力就到这，这已经是我能考到最好的学校， No 不会有更好的了我已经多次反复跟他说过，没有，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不要再想了。所以我个人是没啥遗憾，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就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我的立场， Nothing better，没有更好，不要再幻想。
我妈对我也有遗憾
不会也是高考的遗憾吗
不是，她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还没有谈过恋爱、oh. 所以她今年就是也是反复跟我强调说，闺女三十了咱试一试
你快说没到三十呢，不要
这么说。对，就是过了春节她就一直在跟我强调这件事情，她说你试一试
什么叫试一试
结果她那种压力强加给我的话，我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好像会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你觉得你少了一段经历嘛？但后来想想其实也还好，就是你也不是没有真的喜欢过人，你还是有过喜欢那种感觉的，你只是没有真的进入一段关系里面，就稍微释然了一点点吧。
嗯，而且你会成为魔法师的
对，期待一下。
我二十多岁的话好像也没啥遗憾，就站在此刻回望过去，我的感受就是搜一下然后它就过了。如果我再回到某一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我确实觉得虽然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比现在能量足，但是我现在干的事儿比二十多岁的时候多，这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状态和一个转变。那个时候虽然能量足，但是能量足都不知道自己足在哪以及在干啥，而现在呢做的事情是比那个时候要多很多的，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吧。
我的遗憾可能是没有在非常具体啊，就是没有在正式开始上班之前去做更多事情。虽然我在大学时代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我总觉得应该减少更多在学校的时间，出去做更多事情。我还是挺遗憾，就是大学的时候没有去做一些，就比如摇奶茶、去便利店打工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啊，除非就是我三十五岁失业之后去干这些，要么你在这种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不太有机会去做了，如果你没有在大学时候去做的话。我觉得这种经历其实还挺重要的。
反过来讲的话，既然我们刚刚聊到那些遗憾，那你会觉得二十代自己做的哪一些事情会让你现在想起来感觉自己真不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是有的，虽然是在近期才发生的事儿，但咱还没有跨过那个 line， 我就会发现除了跟自己相关的事情，我好像是在进入二十代之后开始对眼里有他人，就眼里有别人这件事情有了很深的体会，就不太是那么更以自我为中心了。大概是去年吧，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我妈，然后我就发现她头发变薄了，就因为她在我小时候或者是更之前的时候，我看她头发就像瀑布一样，就那种黑芝麻的状态， you know， 但是我就是突然看到她头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就受到冲击，暗自心很痛。我想到不知道还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在前些时候达飞信给我们寄过产品，然后当时几位同事用过之后呢都觉得效果很好，就一整个拯救发缝。我就也去给我妈买了同款，它很清爽，一点也不油腻。我买的是达飞欣2%米诺地尔茶 茶剂的那种，然后它的成分呢很温和，不会刺激头皮，很适合敏感的人群，年轻人和中年人呢都能用。而且达菲欣根据中国雄激素性脱发诊疗指南，它采用了一种双浓度的分支，就是会推荐不同的人使用2%或者是5%的浓度，女性呢和头皮敏感的人是用2%的浓度就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妈的那个发际线那里真的长出了细小的绒毛，她还挺开心的，我也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她头发说不定哪一天就真的又像瀑布一样多了，
就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事。我觉得是至少从经济层面看，我还把我自己养的还挺不错的，因为我的二十代有一个还挺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我20岁的时候大致完成了经济独立，就是那个时候我不再问家里要钱，我开始自己挣钱给自己花，这也是大部分人都会在20岁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说处理好自己和钱的关系，至少是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钱的关系。我也发现在大部分人身上都会迎来一个同样的小高潮，就是在你刚开始赚钱的时候，比如会开始给自己买 iPad 呀，会给自己买 Switch 啊，然后会给自己买一些彩妆，然后买一些以前学生时代觉得自己不一定配得上的什么好一点的包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和鞋，然后有的人会去给自己整牙，花钱给自己做头发之类的。我的那种消费小高潮其实是在我20岁或者21岁的时候，导致我其实现在还在用很多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好东西，因为现在已经舍不得买了。就是花自己挣来的钱和花钱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当你知道那个钱你是比如花多少精力打多少时间的工能挣来的话，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对它的价值感以及那种配得感吧，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在花自己挣的钱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也是20代里面完成的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我是觉得我是在20代以后才有了自己的审美，进入20代以后会逐渐了解自己适合什么以及想要用什么，因为大家应该都是在20出头的时候尝试了更多有的没的，看什么东西适合自己然后再去选取一种方式吧，所以这些年以来我会觉得自己在审美方面对自己还挺好的，因为我们肤浅的人都是这样的，只看外在的一些变化。那我还有一个变化是在也是29岁，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发生的，因为我是20出头的时候会买一些彩妆，但是那个时候买的彩妆就不适合自己，最后尝试的东西都不了了之。我最近又重新燃起了对彩妆的热爱，我最近好爱那种 bling bling 的唇釉或者是那个眼影，我真的就买了一些，打算想要试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就重燃了这种对彩妆学习的热情。原来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热情，这种东西就是搞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把时间用在自己更有把握的那些东西上面。那现在就重燃这种热情啊，
我陷入了沉思。我可能就是有好好活着吧，因为我可能在一个相对小的年纪就去当留子了，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当留子出差错的机会非常的多，就是你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的话，我还是把自己管得挺好的，就是各方各面管得都挺好，也没出什么大问题，该上的学的也都上了，
能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已经很不容易。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起码以前的那段留学经历对我来说是现在留下的都是比较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蛮好的。
那你是怎么抵挡诱惑的呢？那个时候会觉得是诱惑吗？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是 S 人吧，对于外界的诱惑有一种天然的铁墙，就是想说我不是很感兴趣，心里只有学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个很朴实的留子。嗯，
哎，你们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三观的？
哇，这个好难讲。我大学时候还是一片混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就是其实很早就觉得自己有三观，但是那个时候三观不一定是我真正的三观，只是一些中二。
哎，但是我会有觉得进入看理想之后，真的是对自己的各种价值观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就以前只是以前不会去想我有没有三观这个事情，但是会对于当时有一些事情大家发表的意见 其实我在大学时期我就觉得我个人不是很认同，但是到就是更年长了，比如说工作了之后，对于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后，会发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反应是很珍贵的。因为我现在会回看的时候会想说，当年你没有人云亦云，所以就觉得说真不错，我以前的那个会觉得自己的那个三观树立得很好。
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我十九岁的时候，我站在学校的天台上，就是我那个宿舍楼的天台上，我就在那个天台上，我看着夕阳，因为楼顶的夕阳还蛮美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三观的人。
你会大喊，为什么我没有三观？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天哪，我真的好像是一个没有三观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所有的理论观点想法我都会觉得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什么是我自己真正的立场和我真正认同的东西呢，很混沌。所以好像自己从这么 一路成长会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三观的很善良的人，但慢慢的你在某一个阶段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观点，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所以那个当下我就自己处于一种非常茫然的状态，我没有三观，要怎么建立自己的三观呢？开始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摸爬滚打，也是后来开始工作之后建立了自己起码在性别方面的意识。我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慢慢有了一个比较成体系的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然后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你血液里的一部分，然后成功打开你看世界另外一只眼睛。我现在觉得这是年龄很好的一个财富。
对，我也是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它不太注重逻辑思考，按理说它应该是有专门一门课的，但是我们没有。现在蛮多人也不是说没有三观，就是他们是很好的人，但是呢他们会不加思索地转述别人的话，然后这个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的嘴里流过。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再品品，就是你再思考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啥，然后他就会觉得不对。我会觉得这种下意识的有没有经过自己一道再加工其实就是三观了。我们也是因为工作需要，很多时候是会有那种下意识的反应，这个话我要从脑子里面过一遍对不对，然后再输出。但是很多不从事这种职业然后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很正常的是会让话从自己的脑子里面流过的。
刚刚说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也是工作后，应该就是前两年2020还是2021年的时候，一个工作的场景。当时是视频部和新媒体，就视频部当时还不是在新媒体中心的，应该就是上野千鹤子的《艳女》大概刚刚就是在国内流行起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在之前我其实对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就自己就是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就觉得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就是有一次大家几个部门的一次大会，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大吵架，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大家说的都有一点道理，然后但是我又浅浅的觉得说肯定是猫爷那边说的更有道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毕竟他是吵架小能手。
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让我感觉更有道理，然后我就回去我就一直在想
传说中的不明觉厉。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想明白了。反正是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是觉得说哦，好像是关于什么艳女这些方面的话题到底是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方向是更正确的。这个一刻好像就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那一刻才建立起的价值观，但是那一刻好像就是又更加深了一步，
就是脑子里面的再加工工厂开业了。
哦，对，就二十多岁的时候很容易有这种出现敲脑壳的时间，就是你在那一刹那突然觉得自己脑袋被敲了一下，为什么呢，然后就开始重新思考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有点像拼图拼上了的感觉，就是在二十岁前半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在活着嘛，就是活着，但那个时候没有接触什么书也好，或者是那些说话说得很好的女性，就没有接触这些人，我们只是在活我们作为女性的生活，然后这个是一部分。但到二十岁后半段开始接触一些理论知识，你就会发现找到了拼图的另外一块，就是之前那个拼图一直都在，但是比如说找到了例如上野千鹤子、波伏娃或者是别的那些女性他们的一些研究之后，就感觉突然一个拼图拼上了，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当了一下被敲了一下，好像以前很多的那些体验都被打通了。哦，原来我以前这么感受是因为这样，就是突然找到了一个语言。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电影嘛，叫《人鬼情》，她是中国的算是第一位女导演，就是叫黄蜀芹，她拍的一部 戴锦华老师把它称作中国唯一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他当时他前几年说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他应该是黄蜀芹之前在好像是一次演讲，就是讲这个女性主义这个话题，他就说是以前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女性主义就像是在一间南北朝向的屋子里面开了一扇东西向的窗，就是你说那个拼图，就是好像你以前只有南北向的这个东西，然后东西向就只有墙，但现在就是你知道那个东西之后，它就是开了一扇窗，然后让你看到了那个窗外面的东西，你的整个屋子好像就更完整了。
是是是，而且不仅是女权主义，还有很多别的一些什么主义也好，都是有相似的感觉。我们以前只是一直在作为自己在生活，然后会碰到很多的事情，你也没有细想，但是这些体验和记忆都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嘛。到后面的某一天，你读到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或者是相关的研究，就突然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我这样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原来
这个感受有名字，
对，原来我喜欢尼采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怒读尼采，我说哇哦，原来他发疯是有原因。
哎，但我确实觉得就是什么年纪就该读什么书是有道理的，不在那个年纪的话你可能读不懂。就比如说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自己获得一些哲学教育，我就去找各种哲学书读，结果发现自己读是读完了，但是没有读懂，就一点也读不懂，不知道那些字在自己大脑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又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接触那种青春小说青春杂志可能是很早，可能四五年级之类的，就班上已经有同学开始看，我就借来看。那我读完之后就毫无波澜，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恋爱，然后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那边嗨什么劲儿。结果等到初中时候再看，就大不一样。那个时候看就哦，原来还蛮好磕的，可是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磕不动的，应该是一样的吧。然后很多就是大学我看不懂的书，我现在重新看我就看懂了，并且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学以致用。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大脑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你没有办法承载这一份知识。
对，我也感觉是，就是我可能也是那种我得先有相关的体验，我在读相关的书我才能读进去，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 get 到那个书在讲什么。
不用大家在一些很懵懂的时候追求一些过于深刻的东西，那就是看不懂就是没到，
对，没到时候的，
没到年纪。因为比如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也会努力去，可能为了装傻去看一些世界名著，没看明白，那就是没看明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反而是现在年龄也大了一些，可能你先看了一些他的影视改编，然后你了解了一下他的历史背景，哦，原来他是在讲这个，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看啥，只是在看一个世界名著。
而且我觉得是有陷阱来的，就是大家在十几岁的时候总听各种各样的，不管是电视剧啊还是书里都在讲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新阶段，就会特别特别不一样，但是你三十岁就老了。可是你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二十多岁还在成长，很多东西都还不知道。我现在就觉得可能三十岁真的才能打开你的另外一只天眼。
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人的大脑大概要到二十七八岁才完全要发育结束。
哦，
对，所以其实二十四五岁大脑也没有发育好，我们现在可能大脑才刚刚发育好，
大脑已经准备好了。
学海无涯，
站在九的这个节点嘛，你们会怎么总结自己的二十代？
总结二十代，
你现在这个好像一个在三十大寿上的发言啊。
因为其实站在二十九岁往前回看，而且是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自己在每一年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进阶，或者说是不一样的任务，就每一年其实都可能有一个主线任务，然后你回过头去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实现了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原来的时候，就前几年我还会每年会写一个年度回顾，就像日记一样的东西，我会去回看自己过去这一年做了什么，然后对于下一年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我回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有些当时非常非常困扰自己的问题，它转瞬间就可能会被解决，可是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它就解决了。我想到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大概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是什么都不做，你不去做任何的主观努力，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改变的尝试，这些都不做，你还会走到自己现在的位置和状态吗？然后那个帖子下面的评论都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会，因为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很玄的事情，因为好像是有一条线会把你带到现在的位置。有一个人说的评论很有趣，他就说他是一个很 I 的人，非常内向，从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就是可以不怎么出家门的那种，结果他的另一半突然找上他的家门，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
入室抢劫一样的爱情。
对，评论区里真的有人说 literally 一样的话，这就是入室抢劫的爱情。我当时看了之后就很震惊，再回看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我不做什么努力我一样可以走到现在的位置啊？但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不用太焦虑吧，就是当下困扰自己的那种巨大的难题，然后过两个月可能就解决了，这就是很妙的地方。所以回看自己的二十几岁，虽有遗憾但不后悔。
嗯，的确很像一个大受发言稿。
就是一个大受发言稿啊。那你们嘞？
我觉得我的二十代还挺不一样的地方是理解了很多复杂的跟自己不一样的甚至自己不一定完全认同的东西。这个是我的二十代跟我的十几岁最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二十岁之前基本活在一个很稳定的不变动的蛮封闭的环境里面，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人都跟我一样，然后我怎么想他们就会怎么想，我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但的确是上了大学，然后开始实习工作，去了不一样的地方之后，会发现大家的本质非常非常的不同，然后我们彼此相遇都是一个意外，我们不能理解彼此也是正常的，没有人有错，大家都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相处。我觉得理解到这些还是我二十岁挺不一样的一个事情。
这也很像大受发言稿，我们相遇都是一场意外。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吗？就是那个二十代有哪些遗憾的这个问题来回答总结二十代。因为我个人感觉是没什么遗憾，因为我对遗憾的定义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补救或者是去 fix 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遗憾嘛。我当然有一些希望我二十代的时候或者是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多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不算遗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要做的就是之后找机会就把那些我想做的都去做去实践，觉得我的二十代就挺好的，自己把自己管好了就蛮不容易的。所以我又直接衔接到下一题，就是小时候的你看到现在的你会满意吗？我就想说满不满意都行，就像我也永远不会对小时候的自己满意一样，只要我当时是开心的就好。因为现在都已经跟以前分离了嘛，假设有平行时空的话，那以前的我就是以前的我，他满不满意现在的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当下自己是满意的就行。然后我也希望小时候的我在我的那个平行时空里面他自己是开心和舒服的就可以了，所以无所谓满不满意。我觉得我的意思大概就是我没有办法总结我的二十代，因为他要过去了，那他是怎样就是怎样，我的总结不会影响他，也不会影响之后的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我的想法。
你这个好有佛学的那种思辨性，你知道吗？
我刚想说尼采没白读，结果你说了佛学，看来都是相通的。
进入无我和什么无常的状态，
你放下了我执。
对对对，这样子，希望放下我执。嗯
嗯，叶子，
我吗？我觉得我就是还挺满意的吧。怎么说呢？就是四个字，可能就是新造的人。
这么巨大的改变，
真的还是蛮大的。二十代到现在这个阶段吧，总结的二十代的话，就是每年其实都有一个迭代，是感觉自己还是慢慢的在向着与自己道德相符的生活的路上前进。我好像有点不太通顺，但是这种感觉是有的，就是感觉自己的价值观在慢慢的完善，然后也能够去选择一种跟自己的这种道德观和价值观相符的人生。所以我还挺期待我三十岁的，但我四十岁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
四十岁就会变成陈桂林。哎，他台词是什么我忘了。
要开始了哦。
对，四十岁就会变成陈桂林说要开始了。
刚叶子说他就是不太会去回看自己二十岁出头的那个状态，那你现在接纳自己当时的状态？
不太能接纳。就也是下一个问题的话，小时候的我如果看现在我可能还挺满意的，但是我看我小时候可能会不太满意那种。有些问题 就是会有点苛责自己，就是其实你有些可能在你在25岁才想明白的事儿，你其实应该在20岁的时候应该也就能开始想这件事儿了，至少
想要早点。
对，就是我思想上就是我自己感觉其实是成熟的非常晚的那种，所以就是会有一点苛责小时候的自己。
你好像一个东亚家长。
嗯，对，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微博，我念一下啊，这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我24岁之前认识我，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了解我，你只是了解第一季的我，第一季的制作成本特别低，并且编剧团队经历了一些常人难以承受的事情。
这微博真有道理，但是那个时候通常第一季也是最好看的吧，虽潦草但好看，
第三季就是硬上。
那不得不说大家的20代也都过得挺精彩的，
20岁的基础其实还是打了一定的，打下了一些基础吧，才能影响你现在的自己嘛。
有道理。好吧，在座的两位已经答完这一题了，那就我跟吴师傅来浅浅聊一下，小时候的你看到现在的你会满意吗？
我觉得还会满意吧，因为我小时候就希望成为一个做有意思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人，我觉得还可以。
小时候的我看到现在的我也会比较满意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是看到我是怎么成为现在的我的话，他一定会有点瞠目结舌，就是这样也行。他原来对自己的人生是有一个规划的，是虽然是批人，但是有一个路线上的规划，但是最后他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走的是 S 弯道啊，就是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向去走，但最后神奇的也站在了好像该站的地方，看到他都斗转蛇移，但是最后站在了该站的位置，做了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东西，应该也会挺满意吧。那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因为站在29岁这个节点嘛，我们刚刚回顾了过去的话，那最后肯定是要展望一下未来了。你们会对自己的30岁有什么样期待吗？30代也可以，但你可以从30岁聊到30代。
我对30代的期待是希望成为一个强壮的泼妇。我改了一下，我本来写自信的泼妇，我觉得希望成为一个强壮健壮的泼妇，
因为泼妇一定是自信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泼妇本来就包含了自信嘛，所以我就把自信化掉，换成强壮健壮。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吧，可能对于强身健体这个事情有一些过轻的看法，因为以前会很自然的觉得，比如说有一个科学家和一个顶级运动员，他们放在一起，我会自然的觉得科学家更值得仰慕，更牛，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会觉得 no，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训练成一个很顶级的状态的人，他非常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希望也能成为一个训练有素，身体健壮强壮的泼妇呀。因为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小看了运动和身体控制的这种事情，现在发现哇，各种不一样的运动都是有很深的门道，然后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和训练，在自己的身体上更进一步是一个非常充满的挑战和充满着乐趣的一个事情。因为像科学家的话是在研究知识嘛，然后知识的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点是跟外部世界相关的，但是身体这个东西是比较内部，就是你只有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你就是在研究怎么更好的控制你自己的身体，
像开高达一样。
对对对，像开高达一样，怎么有更好的运动表现。我觉得这种向内向外探索它是同等重要的吧，他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充满的挑战性和一样的值得被钦佩的两件事。希望30代的自己可以继续精进强身健体，变成健壮的泼妇。
我的期待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默默给自己写了一条私密朋友圈，因为我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意识到我好像特别容易对跟自己关系比较亲密的人就是说出一些有点伤害他的话，而且是在事后才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今年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希望能够对给予过我爱的人再好一点，就是你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再想一想，不要把所有的这种伤害都向他们捅过去。
好成熟的一个想法，今年的一个想法，也是对自己30岁的想法。没有工作上的期待吗？你们刚刚聊的全都没有事业。
其实也有。
你的是什么？
没有，就是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今年觉得能值得说出来的东西吧。
你以前没有吗？
主要是去年不太有，所以就是今年的期望就是能有这么一个东西。
挺好的。
我其实我不觉得三十岁或者三十二三四五岁会有什么跟以前的区别，因为我们这帮人只要不结婚不生孩子，生命阶段不发生改变，这些年是一样的过。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有的。
所以我觉得我给我未来设置一个那种人为的目标，我也不会真的去执行它，我依然忠实的做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其实对于三十岁有一丝害怕和担忧在，坦白讲是真的有的，因为就觉得我过了这个坎儿，过去就回不来，然后我就真的会进入新的阶段。但是对于这个新的阶段，我又不是处于一种特别准备好的状态，那么它的到来我能不能就是承受它，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今年就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这样去过，我会觉得或许三十岁会更打开一点，因为就会发现现在可能也随着世界在慢慢的打开，虽然有诸多动荡吧，但它起码是一个稍稍打开的状态。那么摆在你面前，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能量和能力去做的选择就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想去这里你就去这里，你想看这场演出你就看这场演出。其实从本质上讲，从你的那个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还有各种条件上讲，你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或许你就可以去做。不要给自己的那个思想上带有太多的枷锁，觉得自己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好像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你想做那你就去做。所以我对于我三十岁的期待就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地球人，就是真正的能够享受这个地球，就是享受我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以及更多的跟这个地球产生联系，是指的这个圆呢，而不是说我就此刻站这个点，更多的辐射出去，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让自己真正振奋的事情，以及做出自己满意和期待的事情。
我突然想到那个兰说做泼妇，我觉得年岁增长对于做泼妇是有助益的
啊，对，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突然想起我之前在电影院跟人吵架看《死侍与金刚狼》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我感觉是初中小男孩，他一直在放电影的时候给他的朋友讲金刚狼，问题他讲的是错的，他把雷射眼的事情讲到了金刚狼身上。最后散场的时候，我就真的忍不住接他下茬，我说那是雷射眼干的。他好像就是有点下不来台，然后就说嗯，你知道挺多呀。我说那是我看金刚狼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本来这只是一句嘴炮，但是我细细一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看金刚狼，他现在十五岁，对吧？完全，我说的是一个真理。
老娘看金刚狼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哪。
Yeah.
这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优势，以后就可以大用自己的年龄。但是你已经很有道德了，你没有在观影的时候就对他说
Shut up。
对，你没有这样讲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大人了。那我们接下来都应该会成为一个应该还不错的三十岁的成年人吧。
可能这一集之后会开始提前讲三十五岁的博客
预知。
但是我对那个下一阶段的观察是，大家过三十岁爱咋咋地，不管是三十五三十六还是三十几无所谓，反正都是三十多岁。
对对对，就只有还在二十几岁的人在狠狠在意三十岁，然后过了三十岁之后 nobody cares。
对， nobody cares， 然后人家都在自由生活，然后自在的活自己的那个下一个阶段。好喽，那本场独属于二十九岁的坦白局聊到这里就差不多啦。十九岁的时候没想过二十岁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二十九岁的时候却体会到了那一条很透明的界限，跨过之后人生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呢总归是新的天地了。那么我们也祝大家能够大踏步向前，出发向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最后再次感谢专业生发品牌达菲欣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中的专属链接领取优惠，跳转购买产品。达菲欣专研生发23年，品控有保障，安全可信赖。达菲欣关心不同人群，男女分置双浓度，男性女性均有选择，让生发不再艰难。买达菲欣就上天猫 APP。 2025年我们与达菲欣一起出发吧。如果说30岁是新的20岁，那么29岁可以看作新的19岁，反正人生就是这样转啊转的往前走。我们下期再见喽，1 2 3
就这样吧。